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5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在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华盛顿几个星期之前，美国和印度的高级国防官员星期一在新德里会面，讨论加强防务合作。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推特上表示，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会谈包括战略利益的融合以及加强国防合作。他说，印度和美国的伙伴关系对于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十分之重要。我们期待在各个领域和美国密切合作，以进行能力建设，并且进一步巩固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
Today, the US-India partnership is a cornerstone of a free...
奥斯汀在会后赞扬了拉吉纳德·辛格，声称他是印度同行，为我们两国之间更深入的合作、联合演习以及是技术共享铺平道路。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6月22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试图加深同印度的关系，作为对抗中国的一部分。路透社调查显示，预计中国5月份的进口同比减弱，出口亦都可能出现3个月以来的首次下跌。路透社根据星期一最后确定的对26位经济学家调查的预测中位数报道，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进口继4月份下降 7.9% 之后，预计5月份同比亦都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8%。 虽然去年中国经济重镇上海的防疫封城使到全国这个最大的港口陷入停顿，亦都造成了较低的同比基数，同时出口预计5月份同比下降 0.4%。 报道说，这个结果反映了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减弱，这个亦都体现了进口进一步减弱上边，因为中国从国外进口零件以及原材料组装成成品之后再进行出口。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三将会公布官方的进出口数据。报道表示，经济学家对出口的悲观预测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已经补足去年疫情打乱生产之后未能完成的订单，而全球需求又不足以持续维持出口的复苏。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上任之后第二度来访台湾，此行预计会同角逐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见面。罗森伯格表示，美国不会在台湾的大选当中选边站，不论是台湾人民选出哪一位的领袖，美国都将会持续与之合作。罗森伯格在今年3月自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一职卸任之后，并且在4月间是首度以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身份访问台湾，觐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拜会政府相关的部门首长，并且出席台湾美国商会谢年饭的活动。罗森伯格在6月5号至10号访问台湾期间，拜会台湾政府高层以及相关的部会，就美台关系各项议题交换意见。台湾外交部表示，诚挚欢迎罗森伯格主席再度到访，期盼双方在现有的坚实稳固基础上边，持续稳健深化台美各个领域的合作的伙伴关系。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罗森伯格星期一在同台湾媒体座谈的时候表示，上次的访台有机会同台湾不同的政治光谱的领袖交谈，这次亦都期待有更多的机会同已经宣布参选总统的各个阵营候选人交流。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在星期日再次發誓要推動第二次發射間諜衛星的嘗試，同時他對聯合國安理會會議就北韓第一次失敗的發射舉行的會議進行猛烈的抨擊。上星期三，北韓試圖將他們第一顆軍事間諜衛星送入軌道，但是因為火箭在朝鮮半島西海岸墜毀而失敗。聯合國安理會仍然是应美国、日本及其他的国家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次的发射，因为它是违反了禁止北韩使用弹道技术进行任何发射的安理会决议。星期一，金正恩的妹妹执政党高级官员金宇正声称，联合国理事会是美国的政治附庸，声称他最近的会议是应美国的强盗般的要求而召开。 他指责联合国安理会歧视以及粗鲁，因为他只是对北韩的卫星发射提出异议，而其他国家发射的数千颗卫星已经是在太空运行。他还说他的国家试图获得一颗间谍卫星是应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构成的军事威胁的合法步骤。金宇正在官方媒体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北韩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措施，行使主权国家的所有合法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夜间讲话当中缅怀自2014年以来因为俄罗斯侵略而死亡的儿童，其中包括在星期六晚在第聂伯河地区的一名两岁的女孩。泽连斯基表示，在我们的国家今日是死于俄罗斯侵略的儿童的纪念日，自2014年以来，如果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一群暴徒不认为自己是据称有权决定国家命运的酋长，这些孩子本来是可以生存下来。扎连斯基表示，在有485名的儿童在俄罗斯的袭击当中死亡，他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正式确认的数字，了解每个孩子的数据实际数字要高得多。他还指出，有19,000多名的乌克兰儿童被驱逐到俄罗斯，仍然落入敌人的手里边。扎连斯基表示，在星期六的袭击当中有25人受伤，其中有5名儿童，袭击破坏了第聂伯河地区皮德霍罗德内的两座住宅楼。星期六被命名为是确认为是 Lisa 的两岁女孩的尸体被从废墟当中找到。联合国表示，大约有1,000多名的其他乌克兰儿童受伤。据路透社的报道，星期一，一个亲乌克兰的俄罗斯游击队组织声称，他们在对俄罗斯南部的越境突袭当中俘获了多名的俄罗斯士兵。印度总理莫迪原计划为配备安全功能的电动半高速列车揭幕。相反，星期六莫迪是前往东奥里萨邦处理该国最严重的火车事故之一。该次的事故造成了28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星期五晚上发生的涉及到两列客运列车的大规模脱轨事件，清楚地提醒大家，安全问题继续挑战着每日运送近2200万乘客的庞大铁路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34周年当日，在北京的部分遇难者家属好像往年一样，在警方人员监视下集体到墓地悼念死于当局动用坦克机枪残暴镇压的亲人。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再次通过国际媒体和互联网发声，仍然坚持这个群体20多年前提出的3项的诉求，即是真相、赔偿、追责，并且敦促中共当局公布六四惨案真相和遇难者的名单，希望是最终公正解决这个历史问题。在北京的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上个星期通过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网站发表了纪念六四死难者和已故难属的祭文。祭文写话，34年过去，对于他们难属群体来讲，当年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亲人的痛苦好像一场恶梦感，永远缠绕在心底挥之不去。和平时期政府无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动用国家军事力量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的民众，制造了令全世界震惊的事件，就是六四屠杀惨案。六四真相一日不公诸于众，一日不还公道于他们，他们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的心就不会放下。美国之音联系到了天安门母亲运动共同发起人之一和发言人尤维杰女士，他说难属仍然坚持这个群体20多年前提出的3项诉求，即是真相、赔偿、追责，并向至今仍然在这里关注六四事件和难属的各国政府、国际媒体、人权团体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为大家没有忘记中共企图抹杀、篡改这一段悲痛历史感到欣慰。他特别注意到日前在纽约开幕的六四纪念馆，从香港大学校园移师到德国柏林的国商之处，以及在台湾上演的香港原创舞台剧目缅怀六四的5月35日。 尤伟杰对妙尖话：三十四年嚟向人民开枪制造六四惨案嘅人民政府，冇向成百上千嘅遇难者家属表示歉意，更加冇赔偿。佢话冇任何质疑嘅一个惨案，到而家都冇嚟自政府，即使系向佢哋道歉、向人民忏悔，佢嘅内心系几遗憾噶。尤伟杰指出，中共当局仲严密监控丁子霖、张先宁等部分难属，使佢哋冇办法接到外媒打嚟嘅电话。他说外媒的电话他是接不到了，所有的外媒电话他都没办法接。丁老师他曾经跟他讲过，他有些境外的朋友好像都找不到，打不到电话，即是极个别的电话能够打，其他电话都打不入来。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当局采取的六四镇压这个行动鲜有主动提及，而且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或者是平暴，到后来改成改成政治风波。2018年底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当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现反革命暴乱的讲法，引发舆论的热议。2021年11月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六四天安门惨案轻描淡写地描述成为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一场严重政治风波，而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是其次鲜明地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由于当局刻意隐瞒淡化，并且将天安门事件和1989年民主运动设为禁忌的话题，六四后出生的90后、00后年轻一代对这场民主运动和血腥镇压知得很少，当被问到六四事件或者八九民运的时候，经常是一脸茫然。死于人民军队枪弹或者坦克剪压的学生和平民人数到现在未有确切的讲法，官方宣布的死亡数字和多方估计的数字是从200几到6000几是不等。尤伟杰对美国之音说，天安门母亲经过长期努力，在身份不义的情况下，是寻求六四真相和死难者以及亲属的讯息。他说目前有名有姓的死难者，他们找到应该是203位。尤伟杰指出，上述的数字远远不是全部死难者的总数，因为很多难属由于恐惧而不敢承认自己的亲人在六四大屠杀当中遇难。他认为一个开明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公布死难者名单，令到真相大白。尤伟杰说，如果政府能够是做公布遇难者名单这件事情，他相信那些他们未有找到的、自己不敢站出来但是不等于内心没有痛苦的人，亦都敢于站出来讲话，他们这么多年来是怎样生活的，当年被打死的人、自己的亲人在哪间医院、是什么状态、什么情况，他们可以站出来。他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尤伟杰是六四屠杀遇害者杨明湖的遗孀，据介绍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他因为担心学生的安危，是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受枪伤，膀胱被打成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窿，粉碎性骨折，两日后离世，年仅42岁，留下36岁的妻子尤维杰和5岁的儿子。在过去一年，天安门母亲群体有7个人去世，这个群体在今年六四祭文当中对这7名过世的难属以及30多年来先后离世的难友表示哀悼。今年3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军医蒋彦永病逝，他是一位重要的六四见证人和真相的揭露者。多年前与蒋彦永医生是结为忘年交的中国人权活动家胡佳闻讯后，对网友表示未来一旦重获自由，他一定会前往蒋医生的墓地表达心声。话如果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六四这件事情，六四不需要平反，因为共产党没有资格是为他们平反，你是刽子手，你没有资格为受害者平反。当六四这件事情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而且有人为这件事情去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而且那些受害者能够不再被打压，然后将这些历史的真相展现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是找机缘去到蒋老师的墓地，是前去告诉他他当年的心愿实现了，这个国家终于可以开放透明，可以宽容与和解。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伟杰对美国之音话，他亦都在关注六四纪念馆开馆的事情。他曾经说，作为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他希望有一日六四纪念馆能够设在北京。 前北京学运领袖、纽约六四纪念馆主要筹建人之一的王丹日前在油管直播节目当中表示，纪念六四、建立六四纪念馆是有关中国人的知情权的问题。他说六四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是中国人不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要年年纪念六四，因为六四是当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今年是六四34周年，是香港防疫措施全部撤销后第一个六四，亦都是维园第四年没有烛光集会。铜锣湾警力明显增强，大批军装的警员和便衣警察在附近戒备和巡逻，有多架装甲车和警车停泊在附近戒备，警员不时截停市民搜身，多人被押上警车带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邓海欣在香港报道。
警方在铜锣湾纪利佐治街及东角道交界设置检查站，不时截停市民并带到帐幕下搜身和登记个人资料。据现场所见，不少被截查的市民身穿黑衣或者深色衣服，有警员要求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出示证件和登记资料，询问他们所属的传媒机构和会不会在场访问等等，又要求记者戴上记者证作识别。一辆国产剑齿虎装甲车停泊在维多利亚公园外，多架警车分别停泊在铜锣湾和天后戒备，警员在维园附近重兵布防，拉起橙带严禁市民在街道聚集。有黄婆婆之称的社运人士黄凤瑶在铜锣湾手持鲜花，她随即被带上警车。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婷、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前支联会常委徐汉光现身铜锣湾，他们被押上警车带走。有市民被搜出印有六四字句的电子蜡烛，亦都被带上警车。70岁的陈女士身穿黑衫并戴上黄色口罩，在维园外遭警察截查。她在被搜背囊的时候直斥警方是欺负老人家，指自己趁着礼拜日到街上走动一下，又说自己年纪老迈做不出什么反抗。她其后被登记资料之后获得放行。有团体在维园举办庆回归嘉年华，庆祝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6周年，会场保安严密，市民入场前要接受安检，有警员在附近戒备和巡逻。据香港电台报道，警方今日出动5000至6000警力，除了在维园和政府总部等加强布防，亦会加强在各区巡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邓海欣在香港报道。
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拥护民主抗议活动的时候，蔡耀昌正在香港一间大学学习数学。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蔡耀昌在当时的英国殖民地组织集会，支持中国大陆的抗议者。香港定于1997年将他的主权是归还给中国。蔡耀昌回忆说，他和其他学生在6月3日晚上没办法是入睡，因为他们观看了当地电视台对血腥镇压的现场报道。他说他们希望香港民主，当然他们也想支持大陆的学生，但他们哪个都没想到6月3日和4日坦克是会开入城市向人民开火，这个太令人震惊。蔡耀昌说他感到非常难过和愤怒，他们不能够接受政府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学生开枪。经历了那一晚，他觉得自己要为中国的民主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时他绝对不会想到他后来成为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在过去34年里面，支联会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纪念中国政府镇压中罹难的受害者的烛光守夜活动，这个是中国唯一允许的公开纪念活动，亦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据估计，天安门事件当中中共军队的镇压造成几百人甚至可能有2000人死亡。在六四34周年纪念前夕，每年吸引是数以万计的人前往香港维园的守夜活动不能够举行，这个已经成为蔡耀昌和其他活动人士的悲哀现实。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前学生领袖吴义开希说，这个时候香港不单止没有能力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他们也都没有能力纪念六四。维园的守夜活动的主要组织者都在监狱里面，他们受到系统性的攻击。 香港失去了自由，香港已经沦陷。上一次大型的首日活动在2019年举行，那一年香港发生了广泛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抗议活动，作为回应香港就实施港版国安法，禁止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势力和恐怖主义。分析人士左正东说，北京多年来一直容忍每年一度的首野活动，但是2019年的抗议活动改变了一切。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左正东说，2019年的抗议活动是不幸的事件，这个导致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信任崩溃，因此他正在加强对香港的直接控制。他说不再只是这项活动，对中共来说他是需要加强控制，防止被视为敌视中共的政治力量在香港壮大。在2020至2021年，香港政府以新冠病毒疫情限制为由禁止了首夜活动，但是仍然有几千人违抗禁令，最后有26人被捕。2021年警方封锁了维多利亚公园。香港支联会因为被当局指控充当境外组织的代理人受到调查后解散，支联会否认了这个指控。去年在社交距离限制仍然存在的严苛防疫措施的情况下，没人申请举行首夜活动。今年是香港从新冠病毒疫情封锁中完全重新开放以来的第一年，但是同样没有任何团体提出申请，这个反映出政治环境发生是很大的变化。中参馆网站说，自从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来，已经有约250名的活动人士、反对派政界人士、抗议者、报纸出版商和记者被捕，其中150人被起诉，100人被定罪。两年前，在一项国家安全调查后，一家致力于向人展示六四事件历史的新的博物馆被迫关闭。一些涉及敏感内容的书籍，包括有关天安门镇压的书籍，已经从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是撤下。纪念天安门运动的雕像已经从大学当中是移除。媒体报道说，亲北京的团体在6月4号的星期日是占用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开放空间，这些团体举行嘉年华，展示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美食。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警方在周末部署多达5000名警员，以防范潜在的麻烦和未经授权的集会。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维多利亚公园周围的安全措施是得到加强，警察是设置路障，并且对可疑人士进行盘问和搜查。政府威胁要对利用特殊场合危害国家安全的人采取果断行动，但没有明确表示哀悼镇压是不是违法。根据香港的基本法，在技术层面仍然允许集会和言论自由，但是人民普遍认为这些权利正在消失。据当地媒体报道，星期六至少有8个人在铜锣湾纪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被警方逮捕。报道说，警方证实4个人因为涉嫌煽动叛乱和扰乱公共秩序被逮捕。被带走的人包括两名活动人士，他们用红布条遮住他的嘴，示意当局压制意见声音。有人看到其中一个人身着住印有蜡烛和中文真相字样的 T 恤。据报道，两名行为艺术家亦都被拘留。有视频显示，其中一个人在被押上警车的时候反复高叫不忘六四和香港人不要怕。虽然其他的地方是计划举行纪念活动，包括台湾和纽约，但是吴以开希说，香港每年一度的首夜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不单止因为他们的规模，还因为香港人民的命运与大陆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在香港被关闭的六四纪念馆上星期在纽约重新开放。他说，作为六四的幸存者，他非常感谢香港赋予六四大屠杀新的意义，纪念活动可以在其他地方举行，而且一直在其他地方举行，但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取代香港。蔡耀昌2020年因为违反政府禁令举行首夜活动，曾经被判服刑8个月，但是他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蔡耀昌说，香港确实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情况当然不会令人高兴，但他不认为这个是没有希望的。说他们必须要务实，而且继续前进，方法不能够好像以前那样，但他相信他们会找到办法。一些店主免费赠送蜡烛，而独立书店就出售有关天安门的书籍。蔡耀昌说，他还没有决定他会做什么。他说，追忆过去，他为他们组织了30年的首夜活动感到自豪，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继承这份的遗产。至于他们有多少空间可以这样做，需要香港人继续尝试才能够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台北在星期日6月4日加入全球接力悼念六四的行列，并且特意选在当日傍晚6点40分在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办烛光晚会，以纪念发生在1989年震撼全球的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亦都在晚上8点9分的时候邀请上千名不畏大雨滂沱仍然踊跃出席的全场的民众集体静默64秒表达对六四遇难受害者的哀悼。反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主题是威权扩张捍民主凝聚星火撑自由，各界的人士包括六四民主抗争运动的中国籍的亲历者、台湾多个人权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在台湾的香港人、藏人、维吾尔人甚至乌克兰人都站出来疾声呼吁全球团结，以抵抗中国这个极权国家侵犯人权的种种恶行。曾经被中国囚禁5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是第一个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入狱的台湾人，他在台北的六四晚会致辞的时候说，80年代时期中国民众欲求自由民主的声浪一波又一波，直到1989年6月4日可谓达到民主诉求的最高峰，而那场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参与者不单只是在北京的在地学生，还有来自其他省份的学生亦都涌入声援，以及北京各行各业的市民亦都普遍加入抗议的行列。但随着示威规模扩增至史上最高之际，中共却残酷地选择以枪炮和子弹来到回应国民的和平诉求。他说中共当年等同向全世界宣告这个政权与世界文明的距离是非常咁远。李明哲说他们纪念六四因为这个事件是话给台湾人知道中国这个政府是怎样面对自己的民众的。目前旅居美国亲身参与过当年六四运动的学运领袖周峰所就通过预录视频在台北的烛光晚会表示，中国去年光烈上街的白纸运动者以年轻人为主力，他们无论人在中国定在海外都重拾1989年的口号，甚至将行动小组命名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他认为这个就是1989年的六四精神的延伸。他说中国的民主化目前看来是遥不可及，但任何一个残酷政权终将崩溃，因为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是无敌的。他说全球各界接力悼念六四并不单只是为了回顾历史，更加为了展示未来的希望。一名的活动参加者张小姐说，
那我觉得自由是争取而来的，而不是现在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讲话，都是就是有钱人这样争取，那我们觉得要记住这个历史。
他说他觉得自由是争取而来的，他们现在可以这样讲说话都是有钱人的争取，他们要记住这个历史，亦都要警惕不要让民主自由被侵害。根据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的统计，约有2500人出席了台北的六四烛光晚会，在台湾的香港人的参与尤其踊跃。而居台湾已经两年的港人许先生对《每日之音》说，他有长达30多年的时间年年都会出席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纪念活动，但自从2019年起六四维园在香港已经被封禁，更加成为连提都不能够提的敏感词。他说他现在人在台湾很珍惜每年的每一日都能够毫无忌讳地纪念六四。另一位活动参加者邝女士说，
对香港更加痛心，因为觉得香港已经翻转头不会好像以前一样。
旅居美国八九民运参与者暨历史学家吴仁华亦都亲自出席今年在台北的六四晚会，他说以访问学者身份是造访台湾期间已经连续5年参与台北的六四纪念活动，对晚会的主办团体越来越多他尤其感到欣慰。他说这5年来很多人问他台湾民众为什么要纪念六四，他回答因为台湾已经成功民主转型，台湾纪念六四是彰显民主化的台湾尊重人权价值，尤其在香港维园不再能够纪念六四之后，台湾各界民众参与纪念活动更显得重要。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在致辞的时候说，台湾是少数华人社会可以对六四问题畅所欲言的地方，另外中国在香港查禁的言论、书籍、艺术品在台湾都可以轻易找到。他说台湾这片珍贵的土地是台湾人经过几十年奋斗创造出来的民主成果，因此他希望台北能够持续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以作为典范影响香港人和中国人，期盼他们未来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纪念六四。 此外，曾建源话，华人民主书院事先邀请咗明年要竞选台湾总统嘅政党同埋候选人嚟到参加六四晚会。不过目前浮出台面嘅三位嘅参选人都以另有要事为由拒绝与会。对此，曾建源话，未来有志竞争大位嘅领袖点样对六四表态呢？六四运动就系照妖镜，检视台湾政治人物对于宪政民主、守卫台湾嘅理念系咪坚定。截至晚会结束，三大政党的准总统候选人，包括民进党的赖清德、国民党的侯友宜和民众党的柯文哲，都只是发表书面声明，但是都未现身六四晚会。赖清德通过面书贴文说，六四当年所代表的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不应该被抹杀，血腥镇压的残酷历史更加不应被忘记。为了不被六四的记忆消逝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他们要持续讨论六四、纪念六四，亦都要努力透过各种方式记忆历史，同时提醒着我们自己，民主自由得来不易。侯友宜都发表声明说，面对历史的伤痛，他们必须是意识自由，人权是两岸之间应该追求的进步价值，声援六四更加是对中华民国是追寻自由民主信念的实际展现。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六四是同胞受难的悲剧，是中华民族惨痛的经历。但是时间推进，大家对六四的情感也都有了不一样的转变。对于新一代的人来说，六四成为对民主、对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声援。柯文哲就在面书发文说，34年后的今日，中国人民仍然没有停止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六四的教训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消退，只会逐年强化。他相信普世价值、天赋人权不应该被是任何人为的体制剥夺。他还说，悼念34年前的今日将会令到台湾成为中国追求民主化、自由化的窗口，而且台湾不能够只是对抗，要有对话，不能够只是围堵而放弃接触。对于台湾的准总统候选人无人出席晚会，两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民众说，将检验这三位候选人未来提出的人权政见。钟小姐对美国之音说，虽然面书亦是一个发声的管道，但如果台湾总统参选人能够到场支持，或者是透过实际作为展现对人权的付出，会令人更想支持。陈小姐就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比较复杂，不能够亲自到场确实可惜，未来会好好审视他们有关人权的言论。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中国解放军在当年向群众开枪，导致伤亡惨重，至今真相仍然未完全解开。欧洲和英国多地有纪念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展示他们未有忘记事件。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六四34周年，伦敦的示威者在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集合，再游行到中国大使馆抗议。在英国有8个城市都分别举行六四集会。今年伦敦的示威由海外中国人组成的 China Defiance 团体举办，他们在广场上面举起多条横额，写有不自由无宁死。一名在1989年的学生受访时候的名言，这是我的职责，以及印有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创作的国殇之柱和写上六四屠城的横额。有示威者扮演成当年的民主女神像，亦都有人打扮成象征中国防疫期间打压自由的大伯。有人派发当年北京学生所写的文章，示威者亦都制作了一部写有公正、平等、民主的坦克车，纪念当年被杀的示威者。大约300名示威者然后游行到1.3英里外的中国大使馆，沿途高叫口号，要求中国有自由，亦要还香港、西藏和维吾尔人自由。不少来自中国的示威者因为担心在中国的家人，都只愿意匿名受访。化名小林的中国留学生戴上一条写有白底红字最后一代的头带，手持白花到场。他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在国内已经知道六四事件，他是第二年在英国读书，今年可以出席纪念活动，于是希望到场悼念当年的死难者。 佢话：我哋系最后一代，喺上海封城嘅时候，市民面对大白嘅时候讲出嘅一句说话，表达佢哋唔希望自己嘅子女再受压迫，震撼咗唔少人。示威主办者话：去年天安门母亲嘅七名成员过身，包括有一位是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他们播出天安门母亲成员张景丽的录音，他的丈夫刘永良当年被无辜枪杀，遗下一岁半的儿子。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在那一段时间里，
他说我不知道怎样面对这么残酷的事实。在那段时间里面，我每日以泪洗念，吃不到饭，睡不到觉，一度有重度的抑郁症。好在在父母和姊妹的支撑和帮助之下，使我度过了这个难关。张景丽说，痛苦一直伴随着她，34年过去，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用坦克、真枪实弹去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我相信共道自在人间，六四惨案必将得到公平。
他说我相信公道自在人间，六四惨案必将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我们失去的亲人不可以白死，他们是无辜的。香港支联会以往在维多利亚公园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都會播放天安門母親的錄音，但是香港已經是第四年無法舉行晚會。在銅鑼灣，大批軍裝警員和便衣警察在附近戒備和巡邏，不時截停市民搜身，多人被押上警車帶走。在移民潮之下，超過10萬香港人搬到英國居住，不少香港人都有出席伦敦的集会。在集会期间，示威者举起由国际特赦组织派发的标语，上面写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以及与周幸彤同行。周幸彤是前支联会副主席，被控未经批准集结及煽惑他人集结而被囚。他在囚室中以绝食34个小时纪念六四，被罚单独囚禁。移居英国的香港陆权监察总干事蒙兆达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情况是草木皆兵，在维园外带有任何和六四有关的花、书本、衣物都有可能被带走、被拘捕。他说去年年底在中国的白纸运动显示，中国人民不会长期容忍专制政权的剥削，不会容忍清零政策造成的人命的伤亡。
我觉得白纸运动就是令到越来越多民众是觉醒了，他们透过集体行动是也都是很成功地令到习近平要被迫放弃清零政策，我想是他上任以来一个最大的让步来的。咁亦都俾我哋见到中共政权唔係完全不可动摇㗎嘛。当人民群众起嚟反抗嘅时候，佢都要被迫係作出一定程度嘅妥协。虽然而家个运动係沉寂咗，但係由于当时係好多海外嘅流散嘅国内学生係组织咗声援，佢哋继续串联起嚟，呢种力量係喺海外并冇消散㗎嘛。所以我觉得即係当我哋同呢啲流散嘅国内学生继续连结嘅时候，我哋就会形成同香港以至中国大陆一种喺运动上嘅互动，係可以对于将来我哋去挑战中共政权嘅专制呢係有
力量上嗰個提升啦嚇。
中國流亡意見作家馬健發言嘅時候話：中國流亡嘅人越嚟越多，連香港人都變成咗流亡者。
我們必須知道，不只是六四的真相要揭開。由於六四的真相沒有揭開，共產黨會以為
佢話。我哋必须知道，唔只系六四嘅真相要解开。由于六四嘅真相冇解开，共产党会以为所有嘅谎言都可以过得去，都可以一代一代咁混落去。马健又话：中国嘅老百姓、知识分子、名人都喺度掩盖真相，人要面对真相，先至可以打破谎言。
所以，这个时代变了。人们对真相的要求越来越差，这就导致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笑话。
他说，所以这个时代变了，人们对真相的要求越来越差，这个就导致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笑话。天安门每年六四都在戒严，你们可以看现在的相，我看了他们发来的相，这些相里面差不多每十米就有一个警察站在那里，他们没有忘记六四天安门事件，就好像大使馆的这些小王八蛋，他们都没有忘记天安门事件，我们都没有忘记，他们在提醒我们要记住这一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在六四事件34周年前夕，包括德国柏林、荷兰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等地都举办悼念活动。在白纸运动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一些90后年轻人加入了抗议的行列。中国留学生王义成6月3号晚间参加了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举行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现场展示了象征六四屠城的雕塑国殇之柱的巨型海报，一些来自香港和西藏的移民参加了抗议活动。抗议人士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郭飞鸿、许志永、丁家喜等维权人士。
国殇之柱，然后有这个辛亥革命旗，还有郭飞雄、许志永，还有各种被中共政权迫害的人，丁家喜。
他说这里有国殇之柱的横额，然后有辛亥革命旗，还有郭飞鸿、许志永，还有各种被中共迫害的人，丁家喜，还有国民党、辛亥革命、德国、欧盟各种的旗帜，还有花圈，还有香港维园历年的纪念。王义成毕业于北京大学，2022年11月27号晚间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参加抗议活动的时候被警察拘捕。他说一些参加过去年白纸运动的同学亦都来到了柏林抗议现场，说去年他在上海抗议的时候被捕，现在他已经从恐惧当中走出来，希望未来中国拥有民主和宪政。居住在荷兰的中国意见人士林生亮参加了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的烛光守夜活动。林生亮说他带了女儿一起参加这次活动，就是希望六四的精神能够承传下去。
我今天也特意也见带上我的女儿过来，我也是第一次带我女儿。
他说他今天也特意带上他的女儿过来，他是第一次带他女儿。在他是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知半解，但他通过每日晚上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知道这段历史。他想今天带他的女儿过来，也就是让这个六四精神传承下去，不单只是他们悼念死难者，同时他们要传承六四的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让中国早日实现自由民主。林生亮表示，他过去在荷兰亦都参加过一些抗议活动，经历去年的白纸运动后，更多留学生敢于站出来表达个人的观点。他说在经历了三年惨无人性的封控，以及白纸革命在全球华人留学生绽放，这件事情遍地开花，他相信他们现在克服了一些恐惧，最起码他来到这里他会停下来，对他们是表示一种肯定或者是赞许。来自北京的艺术家蒋笔参与了在巴黎的一系列六四纪念活动，除了有关六四的研讨会之外，还有一些室外的抗议活动。6月4号晚间，一些活动人士在巴黎市政厅广场举行了快闪活动，参与者手持白纸表达了对白纸运动的支持，另外有参与者展示了有关六四的图片。 六四事件过去34年，对九十后新生代来讲，六四似乎成为遥远的历史。蒋北表示，当中国官方刻意遗忘这段历史的时候，民间更有必要强调这段历史。现在六四纪念活动亦都给了香港人、新疆人和西藏人不同社群走向联合的机会，即使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诉求，最大公约数就是对中共的政权说不。蒋北说，这件事情过了34年，这件事情未有结束，就好像文革到现在未有结束一样。六四和文革都仍然以某种形式在社会延续下去，包括整个中国对公民社会的撕裂、监控、打压，他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一直存在的。他可能是以相对看上来更加温和，但规模更大、更广泛的形式仍然存在于社会中，中国的公民社会仍然没有建立的可能。其实纪念六四不是历史，六四就是现在，六四就是此时此刻。过去在香港每年举行的六四纪念晚会已经成为历史，今年在欧洲各地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当中，参与者是没有提及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的口号。蒋北表示，新生代的抗议者已经不再提平反六四的口号，而是要追究责任，因为大家已经不再相信这个政权。他说，这个政权即使是哪一天说他要改革，他亦都不具备公信力，大家都不相信他了。他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因为慢慢这么多年来遇到很多的事情，包括疫情，包括709这些事，他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个政权，他们不再相信这个政权能够自上而下地发生变化，或者说是所谓的改革，他们更加想要的可能就是某种自下而上的变革。在德国的王义成表示，他觉得平反的是他们仍然是承认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他们可能说是让共产党来将六四作为一个历史错误，就好像对待文革一样，说文革毛泽东是七分功三分过，然后是他历史当中走的一个弯路。他们现在不讲平反六四，实际上六四已经证明了共产党已经不再具有合法性，他们现在的诉求就是结束一党专政，他们和所有被迫害的群体是站在一起，不要说平反六四，应该是说他们是要给中共一个审判。除了6月3号晚间的悼念活动外，还到中国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赵南旭在欧洲报道。六四34周年前夕，近期积极呼吁拆除中国网络围墙的意见人士乔欣欣在东南亚国家老挝失联。消息人士透露，乔欣欣在住所被多名政府人员带走，不排除涉及中国公安跨境执法。有意见人士正透过不同渠道要求美国国务院介入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旅居老挝的乔欣欣近期栖身首都万象一个华人社区。在美国居住的维权律师黄清鹏对美国之音说，乔欣欣上个月底在社媒贴文之后没有再同外界接触，其后他的朋友发现情况不寻常，于是去到他的住所视察。据乔欣欣的邻居透露，日前有相信来自中国的公安上门，连同本地公安将他带走。
有一位老挝的网友六月三日凌晨，
黄清鹏话，有一位老挝的网友六月三号凌晨一点过到去打探消息，乔欣欣居住的小巷，巷口停了两部车，乔欣欣的房间没有开到灯，个网友用强光手电筒照射，入边冇动静，狗亦都唔吠。佢唔单止感觉反常，仲感觉到有可疑车辆同人员，于是迅速离开。在路上被人跟踪，他极力摆脱跟踪的人，然后去了万丈以外的其他城市。6月3号朝早，有其他网友过到去打听消息，被乔欣欣的邻居一位老挝当地的人告知，乔欣欣三日前，亦即是5月31日下午被人捉了，当时来了两个老挝警察和6个中国警察。本名杨泽伟的乔欣欣是湖南祁东县人，今年三月他连同其他海外民主人士发动拆墙运动，认为中国的网络围墙令到中国大陆14亿人口与世隔绝，呼吁拆除围墙。其后乔欣欣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国当局下令组织各省骨干网警到北京和境外网军进行一个月专项会战。 黄清鹏话，近期乔欣欣喺湖南嘅家属受到株连。
据曹欣欣说呢，当局层层地给他施加压力。
黄清鹏引述乔欣欣话，当局层层施加压力，去到佢屋企，叫佢屋企人通知佢删除所有嘅信息，唔好话中国唔好啊咁，仲劝佢返回中国。亦即是当局平时慰问海外华人国内家属的那一套，只要人在海外想享受言论自由，当地的慰问人员基本上都会去到他屋企寻找，而目的就是用屋企的软肋牵制海外华人，不能够讲真话，不能够讲中共的坏话，用亲属株连的方式牵制每一个已经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去年黄清鹏发起一人主推一位政治犯的活动，呼吁海外华人通过 Twitter 用承包的模式公布异议人士的最新信息，而乔欣欣就将他视为拆墙运动的伙伴。在他眼中，乔欣欣通晓多国语言，思想西化，同时亦都是工作狂，曾经出任自由亚洲电台东南亚特派记者。
现在他被抓，拆墙运动的活动肯定会受阻，但是他留下了拆墙宝典的第二版。
现在乔欣欣被人捉了，拆墙运动的活动肯定会受阻，但是他留下了拆墙宝典第二版，5月23日的那一版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如何行动。黄清鹏说他对防火墙是非常关注，他亦都是拆墙运动的义工。乔欣欣被失联找捕，他感到很痛心，认为不单止没有了一个强大的行动派，亦都没有了一位良师益友。他和其他志愿者会继续这份拆墙活动，一边拆墙一边寻找乔欣欣。身在荷兰的异议人士林生亮向美国之音说，他在一个星期之前曾经和乔欣欣通过电话。乔欣欣当时透露，近期自己积极向老挝的华人宣传网络围墙的弊端。
他是5月28号跟我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
林生亮
说，
乔欣欣在5月28号跟他通了个几钟头电话。乔欣欣说他在老挝的万丈唐人街那里收集了很多店铺招牌上的电话号码，然后用 WhatsApp向他们发送拆墙宝典，等那些在海外的中国人意识到拆墙的重要性、危害性，还有他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林生亮说，过往中国当局会以打击犯罪活动为由，要求邻国交出境内的流亡人士，不排除今次亦都是采取类似的套路，要求老挝配合。
以什么电信诈骗要求那个所在国家进行引渡。
林生亮说，中共过往会以电信诈骗要求所在国家进行引渡，好像老挝这些民主发展不够发达不够完善的国家，看到这些资料就会相信中共。在四月那时候，乔欣欣曾经写过遗书，在 Twitter 上发过声明，说自己从未在当地从事反对老挝政府的活动，亦都没有任何其他违法行为。如果他被人捉走，一定是中共的人将他捉走。他强调自己不会自杀。林生亮说，各地异议人士正透过不同的渠道将乔欣欣的遭遇通知美国国务院，期望美方能够介入事件。
陈光诚先生是联系了那个国务院的官员，我这边
林生亮透露，陈光诚已经联系了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而林生亮本人就联系了一位原本在中国大使馆的官员，他现在已经调回去国务院。林生亮向他提供乔欣欣的资料，等美方和老挝政府可以进行交涉，亦都令到美方重视呢一种跨国找捕、跨国镇压。六四三十四周年前夕，欧美唔少民主国家都举行悼念活动。林生亮话，喺呢个时候，乔欣欣疑似被中国公安带走，并唔系巧合，而系反映北京要向流亡海外嘅异议人士发出警告，唔好再进行针对中共政权嘅抗议活动。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海外从事与中国相关的人权运动会面对不少困难，有研究机构建议需要去教授海外人权运动者如何筹集资金，如何营运组织，增强反抗虚假信息的能力，以及加强对他们的精神健康的支援。下面每个针对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份研究报告指，不少身处海外身处香港、西藏和维吾尔人的人权运动参与者，有因为政治立场而受到骚扰和攻击，担心会影响家人和朋友。针对他们的攻击也都变得更加专门，包括制造因人而异的虚假信息去令他们的名声受损。非牟利组织台湾民主实验室在名为《灭掉的声音，隐藏的抗争：中国对海外人权运动者的跨国压迫报告》入面说，在他们访问到的29名受访者入面，有18个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打压，包括被跟踪、受到恐吓或者骚扰信息或电话，在示威现场受到恐吓或者骚扰、受到钓鱼电邮，以及自己或者家人的个人资料流出。一名维吾尔受访者说，有一个在德国的亲友在开斋节的时候到访，那名亲友没有和在中国的家人分享他们的合照，但是几日之后，那名亲友在中国的亲友被捕和被控和海外恐怖分子有联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敦促土耳其迅速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去年在俄罗斯无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后，瑞典与邻国芬兰一起放弃了长期的军事中立政策，开始申请加入北约。芬兰4月正式加入了北约，但土耳其和匈牙利还未有批准瑞典入盟。由於北約在第五條款所講明的政策對北約聯盟一個成員國的攻擊，即是意味著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新成員加入北約聯盟必須得到每一個成員國的批准。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與瑞典首相烏爾夫克里斯特松一起舉行的記者會上說，美國希望瑞典在北約7月份在維爾紐斯召開領導人峰會之前完成瑞典的入盟的程序。话佢哋知道，当呢个程序最后完成嘅时候，联盟将会更强更好。因此，佢哋敦促土耳其同埋同样仲未系予以批准嘅匈牙利尽快批准入盟，冇理由再拖延时间。瑞典做好咗准备，呢项决定而家应该向前推进。布林肯国务卿话：值得表扬嘅系，与芬兰一样，瑞典采取咗非常重大嘅步骤嚟到处理土耳其提出嘅合理安全关注。因此他们期盼在今后几个星期内完成这项程序，他们毫无疑问可以做到，亦都应当做到，这个是他们的预期。布林肯国务卿说，瑞典长期以来一直是北约的伙伴，已经证明了他们对北约和他的使命和成员国的承诺。说这个是一个强大和生机勃勃的民主政体，军队具有高度能力，多年来几十年来一直是与北约成员国并肩合作，他完全致力于顺守维系他们联盟的承诺，包括第五条款。他还提到，在俄罗斯开始残暴的全面入侵后，瑞典迅速采取行动，向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军事、人道和经济援助。布林肯国务卿说，在挑战性的时代，最重要的是莫过于拥有密切的盟国、密切的伙伴、密切的朋友。美国所希望的密切伙伴和朋友，而且很快将会是盟国，非瑞典莫属。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